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3月18号，公元2015年5月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尼泊尔地震后，藏人行政中央捐赠600万尼币赈灾；地质专家警告西藏水电开发的风险；中国风慈善舞会凸显好莱坞对人权的沉默；流亡藏人青年出演印度宝莱坞影片。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尼泊尔等地发生的地震造成数千人遇难，数十万人失去居所，官方与民间以及外国的救援正在进行，而藏人行政中央也捐出了共600万尼泊尔卢比的赈灾资金。4月25号发生在尼泊尔及西藏等地的喜马拉雅地震，已经有超过7700多人丧生，数百万人受灾。藏人行政中央通过尼泊尔藏人难民接待站与各大藏人社区主管统计了各大藏人社区的灾情，目前已经了解到共有10名流亡藏人在尼泊尔地震中罹难，其中包括1名尼师与3名儿童。受伤的数名流亡藏人也受到了救灾小组的照顾，所有治疗费用均由嘎夏来负责支付。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秘书次仁多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有些灾区的道路还在修复中，至今无法了解到比较全面的灾情。目前收集到的情况是藏尼边界的夏空布、瓦隆、拉苏尔等地的藏尼民房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而在加德满都、苏瓦扬布和大宝塔等地的藏人社区有伤亡情况，共有10名流亡藏人在此次地震中罹难。藏人行政中央官网报道说，嘎夏决定向尼泊尔灾区捐助600万尼币的救济金，由藏人救灾小组分配。至今，救灾小组已向尼泊尔各地灾区分配了100万尼币赈灾金，剩余的捐款将在灾情明了后再制定分配计划。尼泊尔藏人难民联络站秘书米玛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藏人救援小组正在按计划向灾民发放食物与帐篷等物资，藏人行政中央的600万尼币赈灾金以及各界的捐款将按照灾情严重程度来进行分配，除了救灾以外，这些捐款在灾后的重建中也将发挥积极的作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位中国地质专家在尼泊尔地震后向中外对话指出了在西藏开发水电的巨大风险，强调对此要重新认识，慎重建设。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中外对话于本月5日刊登了文章，尼泊尔地震警示西藏水电开发需谨慎，引述多位中国地震专家的分析评论，点出了在西藏开发水电的巨大风险。文章指出，两座由中国公司在尼泊尔建设的水电站在地震中遭受严重损坏，这些都警示中国政府，西藏雅鲁藏布江水电开发需要重新认识，慎重建设。四川省矿区区域地质调查队高级工程师樊晓表示，尼泊尔、印度北部、不丹、西藏南部 都处在喜马拉雅地震的活动带，在这儿建水电站有风险，规模越大风险越大，此生灾害影响也会越大。这次地震警示中国在西藏大规模开发水电面临很大风险。中国对话也引述樊晓的话指出，西藏并不需要大量的水电项目，而且向宁过输电的想法也不实际，再加上对西藏地质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得不偿失。另一名曾向中外对话分析过西藏水电开发弊端的地质专家杨勇指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还处于形成过程中，地震、山崩等自然灾害频繁，此次尼泊尔地震引证了他之前提出的雅鲁藏布江地区不适合大搞水电开发的判断。中外对话指出，中国需要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而且政府目前有一系列的雅鲁藏布江等西藏河流之上开发水电的计划，因此地质专家们的呼吁并不一定能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石英财经印度版网站通过介绍日前好莱坞明星聚集中国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分析了好莱坞在关注世界各地不公的同时，却唯独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集体沉默的现象。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于每年五月初举行，被视为是全球最大的慈善舞会，以好莱坞明星艺人为主的各领域名人都会参加这一为慈善筹款的活动。今年慈善舞会的主题是中国。石英财经网站指出，这次慈善舞会只是给了西方名人们另一个漠视中国人权记录的机会而已。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与人权的打压是25年来最严厉的时期。过去一年，至少有940位人权活动人士、编辑、记者、律师遭到中共的拘捕。而好莱坞巨星乔治·克鲁尼的著名人权律师妻子艾玛·阿拉穆丁却也以一袭红裙参加了舞会。文章评论说，这场中国风慈善舞会只是西方名人无视中国真实状况的另一个例子而已。石英财经网站指出，中国本土的电影制作者受到中共的限制，他们有许多不能碰触的禁忌话题，而正是因为中共带来的巨大经济机遇，好莱坞也不敢制作任何批评中国政策的影片。近年来，好莱坞可以关注日本在二战时的暴行、现代印度的贫困、北朝鲜的独裁、野生动物保护运动、女权、南苏丹的独立、同性恋权利等等，但是一旦与中国有关，他们就集体保持沉默。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新德里的流亡藏人大学生丹增达拉在宝莱坞电影《黛西馆的玛格丽特》中获得出演配角的机会，他向本台表示，通过在这部影片中出演配角的经验，给自己在为西藏抗争发声方面带来了更大的勇气。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由印度著名导演索纳利·博泽执导的好莱坞电影《黛西馆的玛格丽特》于去年上映。影片讲述了患有脑瘫的女主角莱拉不惧自己的身体障碍，勇于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故事，上映后获得了各界的好评。而目前在新德里求学的流亡藏人丹增达拉，在这部影片中饰演了莱拉在印度时的高校男友，一个来自印度阿萨姆邦的少年。
你那个新闻呢？
丹增达拉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自己曾有机会过在孟买参加过一些短片的演出，在电影《带吸管的玛格丽特》工作组招募演员时前去试镜，很荣幸在多个竞争者中被选中，而自己在这部影片中饰演了女主角莱拉在新德里市的男友，一个来自印度阿萨姆邦的青年，剧情是因两人无法融入群体的孤独感让他们相恋的故事。丹增达拉表示，在演出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的困难，而电影的上映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机会，让自己的人生道路更加宽广。丹增达拉说，藏人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普遍害羞，不敢将自己展示在公众面前。他指这不利于将西藏问题更有效地介绍给国际社会，而自己有幸出演这部影片后，接触了很多自己以前从未了解的东西，也学到了很多，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勇气，因此自己今后也将更加勇敢地为西藏事业付出努力。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台湾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评说中共西藏泼皮书》。
而经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决议，由西藏人民议会通过修正流亡藏人宪章，经达赖喇嘛亲自批准，根本终结了甘丹颇章王朝。未待重返西藏，即完全实现政教分离的立宪民主政体，而由民选司政主持政府，并承担国家元首之职务。以上事实表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宪章对于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政体选择立场十分明确，就是三权分立的立宪民主制、政教合一的制度条件已经被达赖喇嘛进行神权的副词。同理，奴奴制已经消失，请问中共要如何把自由人变成奴隶？莫非再来搞一次人民公社吗？在达赖喇嘛所宣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框架的中间道路政策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容许奴奴制的副词吗？中共在白皮书中不敢真实说明当前流亡藏人宪章和藏人行政中央关于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政体选择，是因为流亡西藏已经实现了民主，而整个中国大陆却仍在中共一党党国专政之中。如果西藏实施民主自治，则中共党国对于整个中国大陆人民和所有民族的宰制和奴役也就难以维续了。再者，中共指控再占中国大陆四分之一的大西藏搞民族区域自治是国中之国，就是图谋分裂，正显露出叶公好龙的丑态。试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主张民族区域自治吗？在中共的宪法框架下，接邻的整体民族区域可以分割实施自治吗？而除了行政区划之外，民族自治组织形式可以由各民族自己来决定吗？民族教育内容可以由各民族自己决定吗？是不是要把中共党国控制的黑手拿掉，才有实现名副其实的真正民族区域自治的可能？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台湾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评说中共西藏泼皮书》，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